听得到吗？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段经文哈，有点像这过去四年，我不能够每一次在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敬拜神，我为你们的祷告。所以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再念一次这段经文啊，我来念。我们在上帝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上帝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的信心的不足。愿上帝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每一次在我们读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关键词语，那就像我们过去考试，我把重点标出。我在希望今天结束的时候，你们会对这些红字这些词语有一些印象和了解。那今天的讲题是荣耀的重量，但是首先我要说的是，这荣耀的重量对我来说是意外的恩典。家父在今年1月16号回天家，98岁。这张照片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也就是他生前半个多月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仍然十分健康。之后他走得很快，我们也很压抑。在那之前，我和永浩在家照顾失智的父亲4年多。在这4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也有很多的恩典。老年和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要走过的过程。扶老和照顾亲人也是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走过，正在经过，或者将要经过的过程。所以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所学习的一点心得。首先，为什么照顾我父亲是一个意外的恩典呢？因为很惭愧的，原本这些不在我的生涯计划里面。在疫情前10几年，我因为服侍常常飞亚洲，可以说是马不停蹄。我的生活照英文来讲是 full plate， 就是满盘。在这个满盘当中，只有回台探亲是包括在我的盘子当中。我每次去亚洲服侍，我都会规划来回在台湾会暂停来探亲。那平时呢，我就靠长途电话啊传递我的关心。那时我的兄长是我父亲主要的照顾者。渐渐的，兄长感觉吃力了，于是他跟我商量，希望可以跟我分担。虽然我的服侍相当忙碌，只是我的哥哥还没有信主，我觉得他不能理解。再加上我不希望让我的哥哥多了可以批评我们基督教为了传教而不孝顺这样的借口，我不希望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尽量跟他配合。我跟兄长的家都在北美，为了避免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被中断，于是我们采取轮流照顾的方式，他3个月，我3个月，我们是这样的分配。这可能是很多人照顾亲人的方式，就是在父母还可以跑得动的时候，是父母在迁就我们。你们知道老年可以分2个阶段，跑得动跟跑不动。那时我爸爸还可以坐飞机来美，他一生是空军，身体常常锻炼，坐飞机对他来讲是一件很熟悉的事，所以他一直是飞到94岁，一直到发生疫情才停止。刚好那时候轮到我把父亲从台湾接到我们家，因为疫情就滞留在我们家了。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上路去服侍，我们很多的事工全都拉到了网上。我从来没有想到神会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忠孝两全。回想起来，我觉得神大有恩典， 如果没有疫情，我会面临很艰难的抉择，我是要选择侍奉，还是要停止侍奉，来专心奉养我的父亲。扪心自问，这个选择艰难，并不全然是因为我要带领一个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福音机构，牵涉到好像不止我一个人，不只是我们家，还牵涉到我们的同工团队，还牵涉到很多的奉献者，还牵涉到学生。不只是这样，更多的是我心中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预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在规划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完全是以你自己的家庭需要或者你的工作为主，父母好像是外加的考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现在回头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因素。第一个，心中父母的形象还没有转型。在我们的生命中，父母常年扮演着照顾者的角色，我们习惯了被父母照顾还有祝福。早期我们三代同堂的时候，我爸爸会开车，那时候孩子还在小学中学，我父亲常常帮我们接送上下学的小孩。然后我父亲见多识广，所以他常常在生活里面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还有养生。当然父母亲也常常会送我们各样的礼物，从大型的家具到小的摆设，都是很慷慨的赐予。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依靠父母，在父母这个大伞底下，所有的生涯规划带着父母的祝福，我们只需要以自己的家庭需要就够了。我们以自己家庭需要为中心来规划我们的生涯，所以一直好像没有机会让我父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转型，让父母收掉他那个大伞，成为需要我们照顾而且全然依靠我们的小鸡，然后让自己呢成为照顾者这把大伞。第二个原因，从来没有机会学习或装备照顾人。我在家排行老幺，我想不是每个老幺都跟我一样，可是我这个老幺对责任不太会主动揽过。我哥哥是老大，他很早就有照顾父母亲的责任感，他在单身交女朋友的时候就跟对方说了，我爸爸妈妈将来是我的责任，他们会跟我住。可是你知道吗，有心又有观念不代表你可以完全做得到。如果他没有照顾人的经验，他做起来不管是照顾者还是受照顾者都觉得痛苦。这是为什么哥哥后来会想要找我一起来分担。然而谈到照顾人的装备，你跟我有机会学习吗？从小到大，在学校或社会上，我们有学过怎么样照顾人吗？除了做母亲，除了你的专业是护士、护理，你有机会可以学习照顾另外一个生命，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机会学习怎么样去照顾人。年老跟死亡在我们的社会上好像是一个隐藏的角落，接触不到，看不到，也学不到。我跟我先生都是从在台湾算是外省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是从大陆到台湾定居的那一代，所以我们的父母没有机会去见证他们的父母是怎么走进老年，怎么走入死亡。我公公过世的时候是一口痰咽不下去走的，据那时候守在身边的大姑说，看到我公公离世的那一刻，脸上充满了惊讶的神情，好像是说，难道就是这一刻吗？因为公公没有机会见证他自己的亲人过世，我的父母也没有机会照顾老人，所以我这一代更不太有机会见习。然后现代人也大多是背井离乡，和父母是远距照养，往往不知觉间父母就老去了。我觉得在海外我们最常碰到的是一通电话告诉我们父母病危，或者要我们快点回去奔丧。很多人生命是怎么走向死亡，走向衰老，对我们日常忙碌的生活来说，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到， 我们避免去想，那不知觉间我们的父母就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们照顾人是从哪里学习呢？永浩说他小的时候在家里面都不做家事的，然后被他哥哥说是大少爷，他是到了教会才开始学怎么服侍。因为我们的信仰强调管家的侍奉，所以他从做饭、招呼人到关心人，这成为他照顾人的最大装备。那我也是这样，虽然我是老幺，可是我自己做了母亲，加上后来成为传道人，有很多的操练，我开始建立出来一点安慰人的语言，他让我学到要对人体恤、温柔相待，这成为我们照顾父母这四年最大的装备。所以教会是一个照顾人的最好的训练场。第三个原因，社会文化鼓吹青春活力，强调自我实现。早期华人重视叫孝亲，当我们生活在华人文化里面，我们沿袭着孝道传统，外有大环境的束缚力，内有多年来社会投射出来的期望，还有自我的期许，实现出来会比较顺理成章。可是现在时代在转变，传统呢一再的被挑战，三代同堂这个现象越来越不普遍，再加上我们的社会文化鼓吹青春活力，强调自我实现，追求自我价值，自我成为我们生活的最大目标，我们全部的生命意义都在创造自我价值，也形塑了我们以自我为考量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被自己的需要给包围，对别人的责任比较容易忽视，他人的病痛、年老跟死亡是被我们扫到台面下的看不到的角落里面。很多对亲人的照顾，或者是借助外劳，在台湾很多外劳，或者是借助医院、疗养院，或者是养老院代为照顾。现代人越来越多退下来成为旁观者，站在远远的在观看，而且不到发生的时候不太愿意去想。老年跟死亡对我们社会文化来说好像成为禁忌，你不提它好像永远就不会发生。很惭愧的哈，这就是我的光景，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一位。然而神很幽默，他带领我走到今天的学习，我才发现在信仰里面照顾人不应该是个意外，而是一个神圣的托付。如果在这方面我们预先有些心理准备跟装备，造重担就不再会是重担，而是我们陪伴着我们的亲人走向荣耀的一个过程。这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很显然的是在一段关系当中给出的问候跟祷告，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段书信，里面重复了好几个喜乐的字，我们看不出来保罗跟教会实际上正在经历很艰苦的受迫害的状况。保罗在写信的时候正在监牢里面，然后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正在受到一些犹太人他们的搅扰跟迫害，所以保罗一直很为教会挂心，不知道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否建立。在这当中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曾经帮他回去探望，然后带回很让人振奋的信息，说教会居然在逆境当中仍然保存住了信仰。所以保罗是从狱中写这封信问候，同时传递他的祷告和祝福，这是这个经文的背景。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你除了要自己跟神的关系搞对，还要努力的活出爱心和圣洁，将来你见主面呢才可以交账。这中间包括我们对弟兄姐妹都有一些责任，我们对弟兄姐妹的信心、属灵光景我们都应该守望。换句话说，信仰虽然是个人在灵里的追求，可是它必须在关系当中去实践。 神创造人是要我们生活在关系里面，彼此依靠，彼此成全。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好吗？来，一起来。信仰虽然是个人在灵里的追求，但却必须在关系中去实践。神创造人是要我们生活在关系中，彼此依靠，彼此成全。最后的这两个，彼此依靠，彼此成全，跟我刚刚前面讲的社会上鼓吹追求独立自主，不靠人也不被人靠，说实在是反其道而行。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为他人的信心挂心。保罗的这段话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种挂心，然后他知道弟兄姐妹没有流失，在信仰里没有流失，他就很感恩而且喜乐，他想要报答上帝。这是一种你心中为他人生命感受到的感恩跟喜乐，而且他会为这个教会昼夜切切的祈求，会为对方日夜祷告，有种坚持和迫切在其中。那我们对自己的家人信仰有这么挂心吗？会感到喜乐，还会切切的祈求吗？我很感谢教会前几个礼拜推这个安德烈行动哈，让我再次被提醒，我要为我未信主的家人祷告，更积极的祷告。可是谈到我的父母，我要很感谢神，我父母生前对神啊是有依靠，我们的家庭背景是天主教，所以我的父母是有神在他们心中这个观念，而且多年来虽然他们没有读经祷告，也没有教会的生活，可是他们对信仰是一直是放在心中的。那我怎么样去补满他们的信心不足呢？因为照我们的门徒训练来讲，他们不是只是挂在信仰边吗？我耐心等候，因为我父母都很强势，我很难跟他们谈信仰。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热心的谈的时候，后来妈妈就不回电话了，哥哥打电话来骂，我就知道这在我们家是不太能谈。我心里就知道他们这么强势，总恐怕要等到他们有天躺下来才能谈。果然先是我父亲病倒，后来是我妈妈得癌，两个老人都是在病床上被我带领重新接触神。然后我那时候是用大字体的荒漠甘泉，荒漠甘泉大字体的买回去跟他们一起做，用这个来做我们信仰对话的桥梁，那效果很好。那时候因为我父母的年纪已经都老了，所以我锁定比较实际的目标，就是陪伴跟对死亡无惧，就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我要陪伴他们，然后要确认他们对死亡没有恐惧。先是我妈妈，她虽然也失智了，可是她心中有神，所以那个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她一大早爬起来穿那个整整齐齐，然后她说今天她准备好神要接她走了。到了晚上我就开玩笑说，你还在耶，神好像没有接你走。她就说大概因为我还不够好，很单纯的像孩子一样的，他常常准备好要被神接走，显然对死亡无惧，很渴慕见主面。然后我的父亲也是失智，他慢慢的没有语言了，没有完整的句子，可是很奇怪的，他会记得谢饭祷告，然后以前他也不怎么唱这首，可是这一段时间他特别爱唱哈利路亚。有时候他比较回神的时候，那就是说他稍微有些完整的句子，他说出来的是赞美神，好的无比，多么的荣耀，就是让一些不可思议，尤其他的脸是那种不可思议的喜悦。我在想说一个人到失智反而成为他属灵的巅峰，因为他以前没有这样。可那段时间他常常，我有一次拿手机录了两个钟头，他反复来反复去在赞美神。有的时候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他在床上的时候他也正在祷告，即使到了非常的末期，他眼睛闭上已经张不开，进入昏迷，然后我们为他播放诗歌，然后说就看到我爸爸忽然两个手举起来，好像在那里赞美神，眼睛是闭着的。保罗让我们看到他人的属灵生命是我们的挂心， 我们应该要为我们的父母亲人的信仰感到喜乐，或者感恩，或者担心。然后我们要昼夜切切的祈求。祈求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可以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那现在呢，我就是迫切的为我的哥哥祈求，还有他们的一个整个家庭，要怎么样去做，去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好，第二个，对他人，我们的爱心要增长充足。这边保罗希望主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友，他们的爱可以增长充足，英文是 increase abound， 增长就是绰绰有余，充足是超过需要的丰富，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就是保罗希望主可以带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可以在爱里面，爱的无法测量。其实在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友很有爱心了，在一章三节里面，这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爱心所受的劳苦。所以他们已经很有爱心了。我觉得看到这机会有点像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不管在探访还是在关怀里面，我们在爱心所受的劳苦，我们教会是可以五颗星的，对吧？我是觉得我们教会这方面是非常强的。可是保罗的教导是在这个基础上，你的爱心还有可以成长的空间，你还可以更进一步。那他用的这个爱这个字是阿卡贝，神圣的爱。阿卡贝是比朋友的爱，比爱情的爱还要超越的爱。最大的差别是他是以他人为主去服侍的爱，而不是从自我出发的爱。神圣的爱不是因为这个人他有什么特质让我很欣赏，我所以去爱他，也不是因为这个人对我怎么怎么好所以我去爱，或者这个人很可爱，他坐在那儿就可爱，我就会想去爱，跟这无关。 OK， 神圣的爱是不管对方怎么待你，不管对方有怎么让你不欣赏，让你看不顺眼，你仍然去爱，而且不求回报。那保罗勉励他们要彼此相爱且爱众人，就是说你不要只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还要爱其他人。好，我们看一下他的背景。这个教会那时候处在一个对基督徒非常仇恨的一个城市里面，保罗鼓励他们，你要在这样仇恨的环境里面，氛围里面，你还是要活出爱的见证。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可能正处于一种不太友好，对我们来说极其不方便，还常常受打扰的这种环境里面，要活出神圣爱的见证。在奉养父母亲里面，我觉得受到挑战最多的应该是配偶，或者是在父母关系当中曾经受过伤害的成年子女。那受伤害的成年子女，这个我可以另外讲一堂，今天我就不讲，我想谈配偶。因为你们知道吗，配偶在奉养当中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如果配偶不配合，你很难做什么。可是配偶即使是基督徒，他也有愿意的心，你知道吗？不代表他内心没有冲突，他还是要走过很多的调试跟冲突的过程。为什么？因为配偶跟父母之间没有关系的期待，他们反而有很多陌生还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要消化去适应。原本配偶跟你好像已经磨合的差不多了，对吧？两边都已经折中到中间了，发展出来一个共处的生活方式，就现在父母一来，把你整个家庭背景都带来了，你原本磨合折中的那种共同生活方式忽然被打回原点，你知道吗？原本你不适应处不来的这些矛盾全部都被扩大了。如果你原来夫妻关系就有破口，你很容易被挑起更大的裂缝。所以三代同堂，我常常讲三代同堂不是说父母带着两个箱子飞过来放下箱子就三代同堂，这个是迷思。你知道在美国三代同堂牵涉到哪些方面的适应吗？首先三种不同的文化， 中国人文化，好，我们的父母是老人家，他们是中国文化嘛。我们自己在美国久了，我们是半中半西，然后我们生下来小老美全西化，连饭桌上的食物都不一样，对吗？打开冰箱有三袋不同的食物。像我们喝冰的，我父母或者我公婆他们看不太惯，吃饭怎么能喝冰的呢？好，我们以前都是冰块加 Coke 一大杯灌下去，西化。好，不同的时代背景，我们的父母是走过战乱贫苦饥荒，我们这一代是小康到中等收入，然后我们的下一代从来没吃过苦，物质丰富，上一代有可能看不惯我们的下一代，这都是要调试的，然后加上不同的生活方式跟个性磨合等等等。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你很难做到成功。如果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你就会觉得照顾老人完全没办法想象，我怎么可能为了老人放下我自己的生活呢？原来属于我的时间呢？我的空间呢？我的钱呢？我的人际关系呢？我怎么能够因为老人被分享出去呢？再加上我前面刚刚讲的，在我们的生命教育里面从来没教过我们怎么去照顾一个人，那有没有教过我们怎么去为另外一个生命付代价？有没有？更不会有了，对吗？而且要付到超过我们自己愿意付出的这种程度。那受过教育有些人他是比较合理公正的人，他可能会按照自己觉得这是我觉得可以合理公正的方式去安排照养，那可能会停留在老人不缺少他的供养，可是你要更多的时间跟空间也没有，是一般人的爱心。保罗在这里教的是神圣的爱，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并爱众人，就只是说不只是爱我们的配偶，不只是爱我们自己的父母，而且我们还要爱配偶的父母，要做到在爱心当中增加跟充足，你只能用超越自我神圣的爱来爱。有一段话我很喜欢，是德兰修女讲的，爱就是在他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牵涉到你要愿意开放你自己的生命来分享，你愿意让你自己的生活被打扰被中断，你的时间空间都要做一些调整，来接纳有需要的家人，而且是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待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有着怎么样的爱，就是神圣的爱，来决定我们怎么对待对方，接纳那些为我们带来不方便的人，包容那些纯然发生在计划外的干扰，甚至一些要求或者累赘。其实这才是神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你们知道吗？一无牵挂的生命很难丰盛，牺牲奉献才是丰盛的源头。其实我们马上下礼拜就是受难节哈，马上就是复活节，全部讲的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牺牲奉献。所以你会愿意为神靠神来操练吗？我会为你祷告。好，第三个重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心理坚固无可责备。坚固在古希腊语里面是用来指一种建筑物里面再加一个支撑， OK， 把它加固起来。当我们的心受到文化的谎言或者是要我们以自我为主的这种诱惑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支撑，我们才不会跌倒。那在十一节里面提到天父跟主耶稣的引领带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也可以跟神求引领我们到我们的公婆或岳父母那里去，然后靠着神我们可以心里面得到坚固。另外一个重点是成为圣洁，保罗要求我们的爱增加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就要问了，爱跟圣洁之间有联系吗？爱越多就越圣洁吗？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不爱人，我们有没有可能还爱神呢？如果我们不爱人，其实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拥有神的爱呢？ 圣洁的意思哈，不像我们想的干净，我们想到的圣洁是干净，对吧？圣洁是与属世文化的价值观有所分别。属世的价值观是我的家庭我做主，我有权利过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对长辈我做到我基本的尊重就够了，你不要要求我还要爱，爱得怎样，这是属世的价值观。可是圣洁要我们被呼召从这样的价值观里面分别出来，进入到跟神更深厚更持久的关系里面。圣洁就是全心全意爱我们的神，然后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邻舍，去爱我们的公婆或岳父母，这就是爱人如己。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时间感，主再来的时候是成为我们在这世上做什么事的一个时间的参考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交账。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去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哈，每一卷书的结尾都会提到主耶稣再来，这使得保罗他虽然是跟我们谈我们生活的日常，可是他教导我们要有爱的同时是在一个末世的时间光照下来看这些事，这会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时间感跟角度。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受不了重担是因为要扛多久啊，要扛一辈子嘛，你知道一辈子是让人很难忍受的时间观念。可是如果放在主耶稣再来这个坐标上来看，地上的时间在整个永恒里面就是一瞬间，不足挂齿。我们要把每一天都活在那最后荣耀一天的光照下，你就会感觉到神的爱跟恩典了。好，这几个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下面我要跟你们分享荣耀的重量。总结荣耀的重量，主耶稣鼓励我们在关系里面你要彼此依靠，不要活得像孤岛。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不要说我不靠人，我也不要被人靠。你知道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靠着神的慈爱，我们是神的重担，不是吗？然后呢，现在神命令我们要去承担他人的负担。好，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他人的负担，所以我们要彼此互相承担彼此需要。照顾父母，我们是要陪伴父母走向荣耀，那这之间我们所承担的所有的重担都是荣耀的重量。相信在我们之间有很多，在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儿女正在承担着荣耀的重量。老实说，我觉得你们中间有些人做得比我们好，我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有些人的路走得比我们辛苦。那我今天只是做一些小小的提示，是我这几年来的一些体会。首先，我想邀请我们教会来照顾照顾者，照顾照顾者，听得懂这句话吗？你知道照顾者也需要被照顾，你知道照顾者也有生活，你知道吗？他们不只是在照顾父母，有的要照顾孩子，有的还有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我前面讲的，我不鼓励大家只为自己活，不代表我鼓励大家要忽略自己的需要。照顾者对自己也有照顾的责任，要照顾到自己身心灵的需要，还要保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我是一个邀请，我是邀请我们教会对正在照顾父母的照顾者关心照顾，因为照顾者的生活担子已经够重了，然后父母跟其他的手足之间还可能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甚至伤痛。比如说有些接受照顾的亲人，他不见得看我们的照顾是礼物，反而觉得认为是债务，我们在还债，觉得是我们欠他们的，会提出各种让人生气的一些索求。也有的是被照顾的人跟其他的手足亲人对照顾者不信任， 对我们所做的一些医疗决定或者是生活决定没有足够的信任，会很轻易的就指手画脚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些决定。甚至我们常常看到一种现象，那个久不在身边的一位，常常是父母觉得哦，那个是最孝顺的一位，那一天到晚在他身边的那一位反而是父母抱怨最多的那一位。你知道如此这般让照顾的人很累，会很想从这个担子里面脱离出来，可是同时又会觉得很罪恶感。如果不想甩手不做，你们这么想那你们来我不做了，好像有点罪恶感，对吗？所以对这些照顾者，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提供帮助，有些是生活上的，也有的就是送上一对聆听的耳朵，聆听照顾者的故事，因为在诉说当中也会厘清一些照顾者他自己的一些里面的结。我们也可以分享经历的痛苦，我们可以关心照顾者的身体，我们可以为照顾者祷告。我们这四年哈，我觉得我接受过我的小组还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有人会送食物来，不是说我们不会烧，对吧？也不是说我们自己不会点外卖，可是很奇怪，当这些人拿着食物上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像天使，你知道吗？这些东西的意义已经远超过我不用烧那一顿饭，你知道吧？你知道意义是在哪里？被惦记，感觉到我们即使是这么久没有去教会，我们还被惦记了。因为你要知道，照顾者在社交关系上面很可能处于孤立，没有参与就很容易被遗忘。所以我很感谢上门来的这几位天使，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然后呢，我们要连续受照顾者的无助。中国的《论语》说，孝亲最难做到的是什么？色难，就是你不只是给他吃给他奉养，脸色态度也要好，对吗？可是对基督徒来讲，神对我们的要求比这个更多。也不只是脸色要好，因为我们可以阳奉阴违，对吧？表面上对你好，背地里骂。神要求我们这些对受照顾的人，我们要多一份体恤，了解他们的无助。你可以想象，接受其他人的照顾其实不太容易，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独立自主啊。有一天我们所有的生活是包括最基本的洗漱、吃饭、入厕、换衣、洗澡，都需要依赖其他人的照顾的时候，我现在还不讲你身体上有什么病痛，只是这些都已经很艰难了，你知道吗？等候他人来帮忙做一些自己不能再做的事，你知道那是一种很失控无助的感觉。你除了感觉脆弱甚至有些恐惧，你还要对照顾你的人有足够的信任，那多么不容易啊！尤其照顾你的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过去有多么辉煌，根本不知道你的身份地位，对你是什么样的人完全不清楚。我觉得那是一种接受照顾，是一种很谦卑的经验，让这个人进入到你个人十分私密的空间和身体范围，对有些人可能会感觉是羞耻的历程。很少人能够轻易放手承认他自己需要帮助，那需要一个漫长而且很艰难的过程。有些不适应的人反映出来就是发脾气，那我们就需要多一些体恤，就是他不是针对你，他是针对自己的无助跟失控。我自己是很感恩哈，我父亲过去虽然做过高官，可是他进入失智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然后进入到最后像小孩一样要被我们帮他换衣服啦、入厕啦，他没有太多的挣扎，他很平顺的进入到一个软弱无助完全依靠人的阶段。我是听过其他人分享说，曾经做过军人的到这种阶段脾气就很大了，那我们是很感恩。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特别，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虽然像小孩一样无助，可是他又会像成人时时表达感谢。我觉得小孩是不会感谢的，对吗？我爸爸常常会表达感谢，他最常说的就是你真好，你真好。 他这句话永远会把笑容带到我们的脸上，你知道吧？就是说不只是他知好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让我看到一个人即使在软弱无依的时候还有祝福人的能力，你知道吗？当他每次表达这些感谢，对我们就是祝福。照顾人的时候还可能会揭露一些我们自己平常都不清楚的一面，比如说我们家的永浩，我从来不知道他可以这么温柔，显然没用在我身上。他照顾我父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柔，轻声细语还带着幽默。我爸是军人，我永浩曾经是他下属，你知道哈。然后他跟我爸爸做运动，因为老人家最怕瘫痪肌肉无力，所以他跟我爸做运动，先做床上运动，再做床下运动，然后走出来，这是在每一顿饭之前，这些不做完不能吃饭，然后走出来要甩手100下，一天3次这样子的整个的 routine。 那有的时候我会去帮忙，有时候我的小孩谁走过都跟着一起甩手，我们家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都在那一起甩100，所以我爸爸是很幸福的，一堆人陪着他甩手。可是最后的最多的是永浩，然后呢永浩就是用 军人的那一套来带着我爸爸，所以他们两个从卧室走出来是唱着军歌的，然后是我爸爸带着永浩行军出来，然后我爸爸的脸上是很快乐的，很满足的样子，你知道我看了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常常在外面做菜的时候，我就听到房间里面永浩在帮他换衣服或带着他去洗澡，里面一阵阵的笑声传出来。我觉得我父亲生前看到最多的笑脸是永浩的笑脸。所以我觉得永浩的爱心祝福了我父亲。你知道失智的末期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跟父亲的尿床在奋战，然后有的时候我爸爸好像有点回神清楚了，那他就不清楚为什么会变这样，所以早上起来为什么衣服会湿呢？为什么床会湿？他会重复的问。然后永浩就是每次都很简单的说：“是人都会啊，很正常啊。”OK， 他讲这些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这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体恤，这就是体恤。你知道换个人可能会是骂的，我都跟你讲了，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你就不会这样，你知道吧？有些人就是不放弃。他们总对那个90几岁的人觉得他还可以再学，他还可以改进，你知道吗？会说你只要上进，你只要努力，你就不会这样。98岁失智，虽然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神迹就在不远的前方，我就是看不到我爸爸可以，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需要体恤。所以从他们的互动我看到什么？照顾者可以用爱心、耐心、体恤来祝福人，受照顾的人可以用感谢跟感恩也祝福人，这是一种彼此的祝福。所以如何回应受照顾者的无助跟挣扎，我觉得是照顾者的学习。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照顾人的关系里面永远不是我们强他们弱那么简单，你知道吧？通常很复杂，通常对方要被你照顾还不太愿意被你照顾，还有很多的意见，所以呢常常会搞得个精疲力尽，有时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痛苦。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你还能够对对方体恤，我觉得那是靠神的恩典还有神神的爱。无论如何我们都像保罗讲的，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 OK， 让我们的爱心不断的增长跟充足。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只是我们父母亲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孩子，在照顾另外一个神的孩子，这是我们常常不断要重新认定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学习进入到亲人的世界，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寂寞还有疏离感。然后呢，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他们渐渐被社会遗忘的痛苦。你知道了解这些比你为他做什么还要重要。我们要跟对方一起去哀悼他们所失去的，认同他们的脆弱跟无助。所以我想要强调，你真正看到并认识你的父母，这对父母很重要。而且你看到的不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老人，你是看到一个男人或女人， 它有很多的背景故事值得你去认识，它有独特的特质，它有它的好恶喜乐跟哀痛，这比我们去做什么还要重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学习面对死亡。我们的社会既然把死亡隐藏得那么好，很少接触，我们自然会感觉到陌生跟恐惧，不会觉得这是生命当中很自然的一个阶段。所以对我父亲回天家的那一天，一直是我心中的不安。哇，那最后的一关我要怎么走啊？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发生？怎么发生？然后我要干嘛？很多的恐惧跟焦虑。原来我觉得，哇，我好幸运，我好有恩典哦，神让我父亲一寸一寸在我的眼前变老。可是我没有想到父亲的死亡也是在我眼前一寸一寸的走，你知道吗？可是神的恩典，他回应了我多年来为我父母好死的祷告，我为这个祷告很多年，所以我很感谢最后没有任何让人觉得很恐怖的镜头发生，父亲就是很自然的睡去。我自己是在家安宁，我们家，我以前不知道，没有经验，然后我走过来，我稍微给你们讲一点它的好处。没有医院的医药味，没有那些人声啊、仪器声啊、各种吵杂的声音，很安静在家。然后我可以放我父亲喜欢听的古典音乐，没有任何的医药味哈。我就是我父亲喜欢喷点古龙香水，所以我就是在家里就喷一些这些香水跟他相伴。然后是一种很亲密、很神圣的空间里面，我陪伴在我父亲的身旁，不断地去回顾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生命当中的所有意义，还有我跟父亲曾经一起走过的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挣扎是让他走。过去的生活很忙碌，推动整个家庭的家务，忙着创文的服侍，照顾爸爸。所以当那个安宁护士告诉我们说你父亲已经进到失智的末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升级还要照顾还要升级哈，所以那时候是手忙脚乱，好像在打仗。每天跟我爸爸的互动就变成换衣换床具、喂饭喂药等等等。我发现我很少有机会望进我父亲的眼睛，真正的看到他。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把父亲送出去短期照养中心五天，然后我们去沙漠短休。我那几天我终于睡到觉了，然后我就有机会大量书写日记，我做我的年终整理。对过去的一年忙乱，我觉得我自我反省，觉得有亏欠，所以我对来年立志，我说我要好好的再做一次我父亲的女儿。没想到跨年回来，从照养中心一接回父亲，爸爸的身体就开始江河日下，快速的崩解，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安宁的团队哈，他们给我们的一些手册，我打开去看我要怎么办。其中第一个建议就是 Give loved one permission to die， 要给你的挚爱离世的允许。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就抽筋了，我从来没想过，当我立志再做一次我父亲的女儿，意味着要学习对我的父亲放手。那我能不能在我父亲临终最后的临终的时候，我最大的挣扎就是他那个熟悉的脸变得越来越漠然，变得我不认识了。你知道过去我跟我爸爸是我笑他一定会笑，我有苦楚我爸爸一定愿意聆听，他是给我不打岔的全然的注意力。我父亲的脸是很亲切的，跟那个时候的漠然我对不上，我觉得他怎么抽离了。然后呢你就会开始问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没做到。然后我就跟永浩讲这个方面，永浩就跟我说这跟你没关，然后他就提醒我将来轮到我的时候哈，你要知道跟你无关，我脸漠然的时候跟你无关。我觉得是你理智去想， 这是有点不合理的事。因为我爸爸从小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做什么他都很欣赏，都很接纳，都鼓掌。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很多是因为 我有那样的父亲，你们知道吧，然后嫁了有这样的先生哈，然后在这个教会成长才能够站在这里。我小时候学钢琴，我们全家人都受不了，只有我爸爸会走过来坐下来听， 然后给我拍手说弹得好。然后我高中离家，我去求学，我每次有需要，只要一个电话，爸爸一定带着我需要的什么东西出现在眼前。后来我交男友，任何问题，我爸爸都会愿意好帮我解释。我妈妈只会教我你怎么去挑，我爸爸是教我你怎么去扶助，所以我是听爸爸的比较多。然后后来我参加文学奖，我爸爸就说好，我跟你一对一 match， 你得多少奖金我就给你多少奖金。好，所以我每次是拿双份的奖金。即使我爸爸失智了以后，他已经失去了做爸爸的那种可以保护的那种能力，可是每一次我要跟他换尿布，要给他翻身，要干嘛的时候，我力气不够了，所以我都会跟他撒娇求助，说爸，你比我重，我弄不动你，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所以我爸爸就很努力很努力的这样翻身哈，在帮我。可是在那个最后的时刻，他怎么看起来那么抽离呢？他会抽掉他的爱吗？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也在问，是我迫切的想把他那个熟悉的神情抓回来吗？后来我看到书上讲说，临终的时候都会退缩跟疏离，这是一个自然走向死亡的过程。我现在也是在准备你们哈，先跟你们讲。然后他有讲了一句话，看护要仔细的分辨什么是神召回你挚爱的那一刻。 call， 他用的是 call 这个字。我忽然发现原来死亡是一种呼召，神的呼召。那神呼召的时间跟方式，用哪一种方式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只能配合。所以我那时候终于哈，我以前对我母亲的祷告后来拿来为我父亲祷告，就是 in God's time in your way with your presence deliver him， 在神的时间用神的方式有神的同在来解脱我父亲。所以后来我看到耶稣对母亲的这个态度，我也稍微懂了。就是他们在圣殿里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你找我干嘛呢？你岂不知道我当以我父亲的事为念吗？翻译也可以当作我应当在我父母的家吗？如果说主耶稣面对母亲这么不客气，在再亲密的关系要回到父亲的家的时候，是不是都要退位？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终于了解了父亲他心中既然有这样的呼召要走回到父家，我需要配合。所以我开始操练放手道别。那一段时间其实就是最后那个礼拜，不管是父亲偶然睁眼或者闭着眼睛，一有机会我就去亲我的父亲，然后向他道别。那时候我儿子学心理系，他问我 Are you ready？ 我跟他说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准备好的。可是最后那一天早上，我在刷牙的时候，忽然在想 Am I ready？ 然后呢，我就到我父亲的房间的亲他的额头。你知道过去几次道别，我觉得是操练，我觉得那一天我是真心，我想我爸爸也知道，也就是那一天他就回天家。所以有一句诗歌说，完全放手的地方就是靠近神的心的地方。那天早上我觉得我把我父亲送入神的怀抱里，因为神回应了我的祷告，他让我父亲温柔地走入良夜。我感谢神，我也感谢我父亲给了我父女关系的礼物，而且他让我父亲可以用这样安详的方式回家，走向神，走向荣耀。曾经对死亡我有很多不同的想象跟恐惧，亲身走过以后，我发现神一直会与你同行。我走过两次了，我妈妈我父亲，所以我就是有非常多的感恩。那我希望你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焦虑跟恐惧，只有学习跟感恩。最后我用卢云的这段话来总结，照顾人最终来说就是从我们所照顾的人那里得到神的赐福。什么样的赐福？窥见神的面，看见神就是天堂的全部。我们可以在耶稣的脸上看到神，我们可以在所有需要我们照顾的人身上看到耶稣的脸。我为你们祷告， 盼望你们也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迟早都会有需要我们照顾的人，有些没有经过我们的选择，有的可能像我是意外的发生，也有的可能是经过你预先的安排。这些担子会让你的生活不太方便，会需要你付出爱的代价。如果你也走到这样的境遇，我的祷告是你会愿意靠主承担这个担子，只为了活出神的荣耀。然后呢，你就会像我，透过我们所照顾的人的脸上看到神的脸，我们也透过我们所照顾的人得到神的赐福。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都是生活在充满祝福还有荣耀的生活当中。然后呢，有一天我找了一张是看起来像我跟永浩将来老的样子，我们也会老去，然后我们可能会成为他人的重担。我盼望那个时候我们还会记得，在我们自己脆弱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能力祝福人。就像罗马书五章里讲的，爱中盼望，必不知羞耻。我们还是可以帮助那些来照顾我们的人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守望，我们可以为他不断地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可以祝福那些照顾我们的人。所以让我们把生命当中所有的重担都视为是荣耀的重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我要谢谢你，让我在你的陪伴之下走过这四年多。谢谢你让我看到你的信实，你的美善，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缺席。今天也把我自己小小的经验分享出来，希望能够帮助有一些还没走过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先有这个照顾人的观念，而且也愿意在教会里面操练照顾人的装备，然后有一天愿意接纳我们需要被照顾的亲人。神，求你帮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重担，不是因为我们倒霉轮到我们，而是因为你的托付。神，求你帮助我们愿意靠着你坚固，然后我们真的是寻求圣洁，然后我们愿意在主再来的状况下我们可以交账。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学习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是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多了一个让生命更丰盛的机会。帮助我们面对死亡，我们也没有恐惧。神，我也求你安慰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已经回天家的，没有一个是容易的。即使我们的例子其实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接近的。神啊，我今天只想分享这个重点，就是这是荣耀的重量。我为每一个人走过的路，他们所要做的决定，我都感恩，我也为他们祷告守望。你知道每个家庭的难处，你也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脆弱跟他的限制。我们有些人是有心无力，有些人是环境不允许，可是神，我们把这个都放在你的面前，只要我们向你求告，你必垂听，你必垂听。帮助我们做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帮助我们脱离自我，不要只为自己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接纳其他人，也许现在不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一些新的朋友，也许是我们的邻舍。你给我们一个开放的心，我们有一个弹性，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被打岔，我们愿意我们的空间被搞乱，我们愿意付出。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彼此祝福。神，靠着你，我们相信我们做不到的你能够帮助我们成全。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